弟兄姐妹早，很高兴又能够一起来敬拜神。应许之地的生活还没有开哈，应许之地的生活是我们研读约书亚记的一个系列。约书亚记是一卷非常古老的书卷，甚至是在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之前1400年就已经存在了。这是记载一卷关于早期以色列人如何摆脱奴隶，然后穿过沙漠进入他们应许之地，就是今天所在的以色列的地方的一关于这方面的古籍的书，古代的书籍。当我们思想我们行走在应许之地，神给我们应许之地的时候，这卷圣经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教导和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过日子。比如说好了，请问一下，我们多少人，有多少人小的时候很喜欢去池塘玩的？有没有？没有几个人哦。去池塘玩有什么好玩？你知道吗？去池塘玩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在旁边就拿石头，然后怎么样？你们都没有，好像都没玩过，就打水对哈。然后石头一落在水边的话，然后又就哈，那个就看了几个很好玩的。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当石头打在水面上的时候，石头是不是就不见了？那个水面上是不是平平的？你们显然都没有玩过石头。下回大家去外面找个石塘丢石头，丢下去水里面会怎么样？会产生水波，对不对？有什么样？有涟漪效应，是不是？什么叫涟漪效应？石头一丢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就产生涟漪，是不是？是不是？然后一个水波就上来，再一次的，然后就好多的，慢慢就。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样也会有涟漪效应。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甚至我们的举动，都会在我们周围产生了涟漪，产生了影响。有时候是好的涟漪，当然有时候会有不好的涟漪出现。但是我们今天从今天的事情，我们看到的重点是什么？我的行为绝对不会只属于我而已，它总是会产生连锁反应，你知道吗？即使你的心情都会有涟漪、有反应的。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分享，对不对？记不记得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哦，我们许长老在外面讲到没有那么好过的哇！”其实我现在想说，我讲的东西跟这边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会有不一样？我告诉你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当我在注意看各位弟兄姊妹的时候，各位的脸上的微笑，好，当我看着各位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告诉你，我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就是怎么样，他就在总是在激励着我，更有效的传讲神的话语。我讲清楚了吗？我可以这样说了，当我专注到各位，看到各位更专注，回应更多，笑容更多，更积极的时候，他就会激励着我，让我讲得更顺畅。所以你注意到没有？所以你影响了我，然后怎么样？我也影响了你，这就是涟漪效应普遍存在一个例子。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真的会影响其他的人。我相信各位同意哦，身处在一个快乐的人群当中，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怎么样？会很快乐，是不是？那么如果你跟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在一起的话，你怎么样？我相信你会受到影响，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所以问题不是说我是否用我的生命去影响其他的人，你一定会影响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我是如何的影响其他的人？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在其他人身上产生什么样的涟漪效应？我再说一遍，你我肯定会产生涟漪的。然而你是否产生好的涟漪，影响其他人得益处，或者是你制造一些不好的影响的涟漪呢？这是你可以吗？这是有受你影响的，可能不只是单单坐在你旁边听你的意见的人，受你影响的也可能是好几代的人。所以你所制造的影响是好的， 即使你是在教会里面长大了，你可能也不完全明白。我说实在，我看一下，我查一下，很多的牧者大部分会回避这个故事，因为听起来不是很让人兴奋的，是不是？我们很喜欢听到什么是很喜欢的，让人家什么倾向于圣经中一些快乐的故事，对啊。但是我们从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看到，这是关于一个叫亚干的人的故事。基本上经文是谈到他如何腐蚀掉这个国家的士气，因着他一个小小的举动，愚蠢的举动，阻止了整个以色列人朝着迦南应许之地往前进的一个行程。这个不像一般，我刚刚讲的不像一个典型的话题，不像听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绕城，然后耶利哥倒塌，哇好棒。他不像大卫用一块石头打死了巨人哥利亚，哇很棒。他不像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哇很棒，这些让他听起来心得激励积极正面的故事，不像的，这听起来就是死很软了。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个奇怪的故事存像下来，把它写在圣经约书亚记里面，一定有它的道理，同意吗？一定有它的原因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回避它，因为的确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很大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战争啊，东西都是在3400年前历史当中一个特定的时刻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跟我们今天的我们好像没什么关联，的确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关联，但是其中却涵盖了一些功课，甚至如果你坚持的读到最后的话，你终会发现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教导。当然了，你就必须要坚持了，你必须跟我一起坚持到坚持到底。所以我在这边鼓励你，下个礼拜一定要不要错过，很重要啊！今天我们谈到负面，下次我们要谈到正面，我们正面来讲。我在说，我们要谈论的这个故事，在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感到有点失落，甚至有点茫茫然。但是你坚持下去，学到一个，可以改变你生命的想法。我讲清楚了吗？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章第六章的末尾，很重要的。第六章的末尾，最后结论就是什么？第九章，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真名就传下来。这是什么？记不记得啊？到现在为止已经接着读到第七章啊。那么前面六章来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前面六章的，我快速回想一下。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有400年，是不是？忍受的可怕的差异，但是因着神的能力被释放出来，神分开红海，让他们走干地而过，并且什么淹没了埃及里面的红那个军队，最好的军队。那么他们进而就穿过沙漠，后来经过40年的弯路，带着神当初给他们有一天你们会回来这个应许，他们朝着他们的祖先的家园前进，而他们也做到了。他们怎么样？是让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哪一条河？约旦河。他们来到应许之地边界的约旦河，当时圣经告诉我们是怎么样，处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对。但是神干枯了河流，以至于他们能够很顺利的穿过了。然后就像我们上一次谈到的，神让耶利哥那个坚固的城倒塌下来，他们就攻进去了。这是一个耶利哥城，是一个守护的这个迦南地最重要的一个要塞城。因此呢，你想想，约书亚跟他的军队在这个时候应该想，哇好棒啊，一切都很顺利，是不是？好得不得了。但是呢，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在他们穿过约旦河敬拜耶和华，然后经历了耶利哥城倒塌之后，大约过了一周的时间，想一想，在过去那一周里面，他们经历了一连串一场接一场的胜利。可是此时此刻，一个非常小的决定所产生出来的涟漪效应，几乎导致了他们所有的功亏一篑。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约书亚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的确当时的人真的非常失败，几乎可以说是跌到谷底。但是弟兄姊妹，请记住，有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别人失败的经历里面得到帮助，可以吗？是不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可能失败？ 森林会不会产生问题？对，森林里如果你不小心，森林会让你昏头转向，懂吗？是不是？森林可以让你自大，森林可以让你灵气，让你过自信，森林可以让你低合理化，是不是？这就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三个负面的原因，方向错误的原因。圣经就接着告诉我们三个正面的涟漪，方向正确的涟漪，这是我们下一次下个礼拜的信息我们要谈到的。今天我们先来看看三个负面的涟漪。 我要讲清楚，我不是在这边说三道四，因为我在我自己生活当中也同样看见每一种情况，当然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其他类似的情况非常真实的存在我的当中，所以我希望讲清楚的。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也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好不好？好，这三个错误负面的涟漪是什么呢？首先呢，不信任导致不服从，不信任导致不顺从，那个掉进池塘里面产生连锁反应，产生一切的那个小小的石头，其实就是这种态度，不信任。他们真的不信任神，不相信神。当然了，他们宣称自己是神的追随者，我们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真的不相信神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们真的不完全信靠神。哎，什么叫信靠？什么叫信靠？我讲个例子，你知道 我有三个孩子，那以前小时候特别是我老二，然后女孩子，然后他们很喜欢在玩一个游戏，他们喜欢在餐桌上，我们不是餐桌，我们以前都是买一个大块的方块的，就像一个那个桌子一样，然后他们喜欢在那个桌子上跑跑跑，然后特别是我那个女儿，他们会在桌子旁边 daddy daddy daddy， 然后我在那边啊呀呀呀，然后他就噗噗噗噗噗就跑过来，然后怎么样一跳，然后怎么样我就把他抱起来，他好高兴哦！然后他就下来，他就跟你说，很好玩啊！你觉得难过？有，就是难过，你知道吗？当我的孩子在那跑过来的时候，他是第二次在做这个，他们跑过来，他们说我说，你会不会想抓住我，抱住我？他连想都没想，他从来没有问过我说，Daddy， 你会不会忽然间说？不要抱你了，如果我说不抱你要怎样？不是的，第一个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说 Daddy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件事情，不想要抱，从来没有过，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你要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很开心，我也想跟他们讲，所以我从这里想一件事，那是一种什么相互互相信任的举动。他们对父亲有什么？有完全的信任。这个就有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对我们的天父有这种绝对100%的信任吗？就是请你注意一件事情，每一个关系当中一切都源于信任。你要有一个好的关系，一定要有一个信任。这个跟你跟神的关系同样的，我讲清楚了吗？耶稣说神要我们相信他所差派来的人，这个是神要我们所要求我们相信他，相信他知道他在做什么，相信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什么？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即使刚刚没多久以前他们在耶利哥经历的那些经历，是不是当神告诉他们要远离某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真的不相信神，他们让环境的诱惑来挟制他们。我们来看看第七章的第一节，这里有个可怕的现象，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怎么样犯了罪？什么意思？犯了什么罪啊？犯了什么罪？因为这边加米的儿子 叫什么叫亚干的取了当灭的物，他取了一些当灭的物，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关于这一切的背景。当神指示约书亚要去如何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得到耶利哥的时候，他特别指出在城里面其他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被禁止的。也就是说，这边翻译成当灭的物。神说，我要你们将所有的食物，所有的粮食，关于灭国，这是关于神的禁止，这是不是关于财富，这是关于神在历史之地上的责任。所以神说，留下所有的东西，不要偷它，不要透过这款战争来增加自己的财富。神说，这场战争并不是为了你丰富你自己，这是为了神的子民可以在这个地方被建立。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是在考古学家在发现，在以色列历史上有很多人真的进行，这是为什么考古学家很重要？你看，他们在考古学家在耶利哥的废墟上发现了充满了丝毫未见整个罐子的东西，充满了针对埃及珠宝以及留在那边的黄金。为什么会留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有人在攻打城里面看到这些宝贝的时候不动心？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但是我相信呢，神告诉他们不要贪爱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第二个原因。2016年，就是前年11月，在以色列挖掘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埋在以色列的地下的一个陶土罐，那么里面藏了3600年前的迦南的金矿，那个金属东西。有趣的是，这些都跟他们的神有关了。这是他们当时发现的，有埃及的圣甲的孔的一个图样，掌管他们生育的女神伊斯利。另外呢，他们的月球之神信，这是迦南人所敬拜的一个神啊。还有发现那些东西是跟某种程度上是跟他们的宗教偶像崇拜有关的东西。神不希望以色列人掠夺这一切的原因之一，是他不希望迦南人的宗教体系成为以色列人的一部分。那意思吗？神说，我不要让你们碰这些。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将在这个系列的后面会谈到这一点。但是我想先告诉各位，迦南人宗教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讶的系统之一。几年前，考古学家 John Henney 在阿曼的约旦机场附近挖掘，他发现了一座大约是在约书亚时期的迦南人庙宇，同样的时期的一个庙宇。他发现这个庙宇当中有一个祭坛，他祭坛周围充满了人们献祭所献上的一些祭物。他发现有数百个骨头啊，骨头碎片在那个地方。当然这不什么罕见，一样啊，很多时间，因为当时的人们都会在这个祭坛上面献上一些祭物。但是这些祭物的骨头，他实际上是非常厌恶这种举动的，所以他要惩罚邪恶的迦南人。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来攻打，要消灭他们的原因之一。所以当然了，可以想象的，神绝对不想，绝对不希望以色列人的境遇里面有这种制度任何影子出现。讲清楚了吗？所以神说绝对不要去碰他们的任何东西。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叫亚干的，看到一些非常好的东西，有点像刚刚那些东西一样，还有更多的东西了，还有一些超级悦目的衣服哦，他决定偷偷的把它摸走。 因为他不相信神说不要拿那些东西。 他不相信神说那句话的时候，神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其实我们如果注意的话，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以色列人一样的拿更多东西，实际上以色列国最终什么也难以置信的陷入了同样的可怕的宗教里面，也走入歧途了，然后他们同样也被外国人入侵的方式受到审判。所以神一再强调，我不想让你们去沾污那些东西，不想让那些东西来沾污你们。但是这个士兵亚干跟其他人不相信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他们不信从。实际上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提醒我们自己，同意吗？这也同样发生在你我身上，是不是？神一再的嘱咐我们，不要把这个不要把那个带到你的生活当中，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他会破坏你的婚姻，会破坏你的家庭，会破坏你的跟神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神不是他们，因为那闹城声音很大就怎么让那个城墙倒下来，不是的，是神让他们做的啊。即使耶利哥城的灭亡跟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心中可能想，你看我们毁灭了耶利哥，他们可能想下一个城是什么，来吧，没问题。第七章第二节，当下耶利哥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亚伯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你注意到没有，这边此时此刻约书亚连祷告都没有提到祷告，他没有先祷告，没有先寻求神，没有先询问神，他完全没有这样做。他一想到的是什么，就派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的。因为说实在的，埃城是位在耶利哥身后的一个山沟里面，它只是一个什么小小的堡垒而已，他比耶利哥小太多太多太多了。事实上，爱城这个字，爱城这个字意思是什么？就是瓦落堆。跟爱城的意思就是跟耶利哥比起是什么？只是一座废墟啦，小小的没啥意思啦。所以下一节怎么样？他们回到耶稣那里，对他们说啊，众民不必都上去了，太简单了。只要两三个人上去就能够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因为那里怎么样，那里的人少。现在当你看到这个描述以后，你会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第四节开始，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到那里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他们，有多少人？ 完了，完了，没有希望了啊！从第五节末了开始呢，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然后呢，然后耶稣要变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跟随的耶稣要跟随他领导涟漪效应哈，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最代表他们这样做，直到晚上。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当你失败，当你灰心，当你丧胆的时候，你那种失败的感觉在晚上会感觉会比较好一点吗？有人摇头了，摇头，绝对不会，是不是？同意吗？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注意的话，在晚上你会开始一个所谓的灾难化的困境。你白天碰到事情你还会处理，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白天已经感觉非常不好的情况，晚上会有更加糟糕的感觉。这就是约书亚向神有这样埋怨的时候的开始。这接下来在几节经文所描述的，在这个发泄当中你可以看到这种绝望的进展。约书亚夸大其词的方式很有意思，我告诉你，这个很多时候是你我的情况的描述，很幽默性。然后你看，首先他在这边有一个什么询问神，他说：神啊，哎呀，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你注意到没有？神啊，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谁领的？为什么？你为什么？你看到没有？到底是谁制造问题啊？是谁制造问题？是他们对？现在是谁的错？现在谁的错？神的错。我们 很容易的哈。他说都是当他觉得我在他面前都是他的话，他在我面前撑不起来，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所以他才会外遇。知道没有？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吧，很多时候我就跟你讲说，这是对的，我就是一样。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我们做错事的话，我们很容易的，然后我们就会恶人先告状。就这样的，我们现在都是别人错，应该跟一样嘛。他们自己知道的问题，现在全是别人错。如果你真的知道答案，也不能够改变事实吧，是不是啊？同意吗？你即使知道为什么，也不能够改变那个状况。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方向，问了一个问题，下一步是什么，那么你会得到答案，同意吗？这是一个有帮助性的问题。你可以说，好的，现在这种事情发生了，那么接下来要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该怎么做，你可以找到答案。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啊？这一点在下面的经文可以看得到了，所以你不必问为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哈，这个很容易让我们接的就跟约书亚一样。如果你问为什么，接下去就是这样，我们会选择感到后悔，我们会后悔所做的选择。约书亚就说：“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声明里面有没有讲过这句话？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说，如果我住在约旦河那边就好了，不要过来，就不要，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如果，我们有没有讲过如果？是不是？如果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好了。如果当时不要左转右转就好了。如果当时做这个就好了。如果当时说这句话不说那句话就好了。如果当时那天不要吃太多的牛排，我吃这个就好了。那个当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人讲过这种话？有，你可以继续不断的没完没了的，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我多花一点时间给他就好了，如果我多花一点时间给他就好了，如果我少玩电子玩具就好了，如果我少上网络就好了。你看，有很多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只是两个字而已，但是用什么带出了非常巨大的代价，但是没有任何意义。我讲清楚了吗？很重要的第二，因为你改变，不是吧？完全不可能。
有信仰，第四是什么？以色列已经完全溃败了，我还是死说的，以色列国家已经完蛋了，已经被击垮了，真的这样吗？哎，以色列是曾经复活，是不是？他们在战斗当中死了多少人？记不记得？告诉你们，36个人。当然了，对于那36个人而言，对他们家人而言，的确是非常恐怖，的确非常不幸。但是，请你记住哦，在当时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啊？几乎是数百万人啊。36个人怎么能够代表整个的国家？你注意到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一件很清楚，就是一个很实际说，在深夜里面，在失败之后，我们都会有一种负面的倾向，我们很容易的会夸大其词。这就是为什么他进一步的预测灾难的领导，他说迦南人和这一切的 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去。意思是什么？他们说他们对我们以色列的记忆将在所有的历史当中抹灭，没有人会记得我们以色列这一切的了，没有人会记得我们以色列人到什么样的事情了。哎，在3400年前他说这句话说对了没有？有没有说对？没有啊，当然不对。我们现在在谈什么？我们在谈论他，我们在谈论以色列人，是不是同意吗？所以显然他 不正确，对不对？这完全是出自他的观点。第二次我再说一遍，我们在这个黑暗里面，在这个晚上，在失败的时候，在夸大里，我们常常会做这种事情，同意吗？是不是？这是任何失败以后，我们常常会面对一种诱惑。当你做错一件重要的事情，可能是你工作失败，或是你搞砸那个项目，或是当你面对或者当你心情那个诱惑，你可能会经历到这些可能会失败。为什么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然后你再做这种事情，然后你夸大夸大，然后你的意思，然后你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在犯罪之前，我们常常会尽量的犯罪，可是，在犯罪之后，我们就容易夸大。而在你不犯罪之后，就容易夸大。完蛋了，没救了。任何事情都事情我要失败，我还不如放弃我的工作，放弃我的时间，放弃我的事情，我放弃任何事情。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真的有盼望。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把耶稣雅记这段故事放在这个地方，不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希望的，在这边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不信任会导致不顺从，不服从会导致失败。啊，我们当梦到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产生绝望。因为什么？这种负面的涟漪效应，一个真正根基如果往前推，中心点是什么？中心点是什么？不信任神，都是由于不信任所引起的，不信任神所引起的。这是要告诉我们，要我们提醒我们，要警戒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作为。神说我在你身上有个心意，神说我要带领你往这边走，神说我要把这个福气赐给你，你相不相信？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你相信神吗？你知道神仍然掌权，在他里面我们绝对有盼望吗？第二，这是我们下礼拜我们就要继续谈的。我们可以扭转我们的负面情绪，啊，可以扭转我们的负面的涟漪效应，我们可以转变成正面。你可以经历到神是何等愿意帮助你跳脱这种困境。在这边，我再问各位第二层的一个问题：你相信神吗？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你恩待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北美，特别在这个湾区丰富的环境，各式各样的社会，各式各样的情况，都帮助你很多时候帮助我们，天父求你赐福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所专注的不是我们周遭的环境，让我们所专注的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给一切荣耀颂赞尊贵全面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好不好